大家好，时间过得很快。对不起，有一点刚刚有一点这个音响的问题哈。现在已经是今天是我们十二月的逐日学，我们是这一季的最后一个月，我们还剩下三课，我们已经进入到第十课哈。今天我们就要把那个释师记这本书哈做一个结束。我们大家还记得是在上个礼拜我们探讨的是释师记十七章跟十八章。我们从十七章到二十一章都算是释师记的一个结尾哈，一个结语。我们在十七十八章里面看到有一位这个叫做米迦哈，这个他造偶像，他还雇了一个这个年轻的利未人做他家族的祭司啊。这个利未人居然还是摩西的孙子，叫做约拿丹。这两章主要是指出以色列人他们在就是说在信仰上就已经背离神的典章律例啊。那所以我们接下来在今天所要看的十九章到二十一章，就看到人一旦背离神以后，就是会有道德上的败坏，有种种社会上的罪行，国家政治的败坏。我们上一次是因为重点是在于说他们那些人受到外族文化的影响，所以他们就是拜偶像。所以我们的背诵经文是在哥罗西书第二章第八节，你们要谨慎，恐怕有人用他的理学和虚空的妄言，不照着基督乃照着人间的遗传和世上的小学，就把你们掳去。我们真的是要很谨慎，要能够分辨哈。所以今天牧师讲到也是提到这一点，我们真的要持守真道。好，我们现在今天来看今天是第十课，我们是要看释师记的最后三章哈。在这里呢，我想大家可能都已经先看过这几章的经文，是不是觉得很震惊？因为内容非常的残忍、血腥、污秽哈。不知道大家会不会觉得说，为什么这个圣经要记这些事情呢？事实上我们看见真的是圣经对于历史的记载都是非常的忠实，每一个人的事情所做的对的不对的都是很忠实的记载，没有掩藏。就像大卫王他犯了奸淫罪，圣经都很诚诚实实的记载下来哈。其实这些罪行就是社会的现实嘛，就是显示出我们人的这个罪人的本质所表现出来的罪行啊，就是人的败坏。圣经就是神的话，好像一面镜子，让我们看见我们自己罪人内心的本质啊。所以也让我们更加的真的是想到，在很多事情你要依靠人是没有盼望的，我们实在是需要神的拯救，神的救恩啊。那同样的，我们在这里来看到说，在我们这个结尾的最后几五章哈，大概是主前1300多年，整个释师时代大概有350年左右，这都是一个大约的数字。虽然这是这一章的结尾，但是事实上它发生的时间是在第一位释师之前哈，就是释师时代这个时代的初期哈。这个上次我们已经解释过了，因为我们记得那位米迦的所雇用的那位这个利未人少年利未人，他是摩西的孙子。今天我们也会看到他们在打仗前要寻求神啊，那时候的祭司是谁呢？是那个亚伦的孙子哈，菲尼哈。好，那我们在今天在这，因为 为什么拿这一段的这个17章到21章的事情来作为士师记的一个结尾呢？因为这个是很典型的，就代表了人的当时整个士师时代人心的背离神、堕落、败坏，啊，社会的败坏、社会政治的败坏。所以拿这个作为一个结论哈，来代表。那19章我们是要看的，这个一切事情的发生，血腥事情的发生，是从利未人有一位，另外一位利未人，好不？不是上次讲的那位利未少年人，他娶了一个妾，这个故事开始。然后，我们待会儿再来详细看。第20章就会因此就产生了以色列11个支派来打那个便雅悯支派，这是他们的内战。第21章讲到这个战争的结果，便雅悯人几乎被灭绝了，只剩下600个男丁了。然后他们又后悔，又想出一些人的补救的方法。我们来看一看这些事情。我们先看，大家可以把圣经打开，在利未记的不是民士师记。士师记的第19章，这个19章一开始又是讲到整本士师记的一个 keywords 啊，就是说当时以色列人中没有王啊，所以这个个人都是任意而行，这是这个时代的特点。我们看到这个有一个当时有在以法莲山地住着的一位利未人，我们上次也介绍过利未人不见得都是祭司，亚伦的后代才能做祭司。那利未人他们是分散在以色列各地，但是他们也都要轮值哈，就是要侍奉这个神的会，服侍神的会幕的一些献祭这些需要。然后那所以说利未人就是神职人员咯，然后但是他却没有遵守神的命令。神所设立的婚姻是什么？一夫一妻，一男一女，一生一世啊。他显然这个可能就是他又娶除了自己的妻子，他又娶了一个妾。然后这个已经是这个违反了这个婚姻的忠诚，然后他的妾对他也不忠啊，所以这个妾也离开他。但是过了一段时间，他又想他的妾，又回去找他，又想重修旧好啊，这些结果他就去他这个妾是来自于伯利恒，所以他就去他的岳父家要把他的这个小太太请回家。所以在这里面讲到，这个岳父就很热情的一直招待他，不知道大家会不会觉得很奇怪，说为什么要这个就是说这个请客吃饭，请了这么多天才走。因为当时的习俗啊，其实他们常常是第一天就是说当时中东的这个有访客来的习俗，他们是第一天大家见面彼此问安，然后第二天就专心享用美食啊，宴饮，第三天才会讲到这个此行的目的啊，主要的目的讲正事。好，那我们看到这个岳父一直的这个慰留他们在一起吃喝欢畅哈，一直结果已经这个利未人已经多留这个把第三天讲完了，是第四天又继续的他们又一起在一起欢聚。等到第五天他就说他一定要走了哈，所以但是这还是在这个宴饮之后。大家晓不晓得说所以我们大概知道为什么这么多天。而且利未人这一次就很坚决了，为什么呢？我们想到这个利未人毕竟还是利未人啊，他们知道要守安息日，以色列人的安息日是从第六天的那个日落开始啊，所以一星期的第六天的日落开始，所以他比第五天再不走，他怕这个安息日前回不了家。所以那结果他们就因为出发太晚，结果最后所以天色晚了，只能走到哪里呢？就是走到这个耶布斯啊，耶布斯就是今天的耶路撒冷，因为那时候都是耶布斯人住在那边，所以是外邦人的城，他不愿意去。那他的仆人又告诉他附近有这个基比亚跟拉玛，那基比亚比拉玛近一点，所以他们就去基比亚，他们觉得这是以色列人的城啊，便雅悯族。但是他们到了这个城里面并没有人接待他，按照当时因为可能旅店不是很多哈，都是说到你到市中心，然后有这个 这个很好心好客的人会邀请你的旅客到你家里住，所以他就但是他到了那边的时候，就是只有一位老人，刚好也是以法莲的同乡哈，就是知道他们不很危险，这个城的治安不好，邀请他到他们家里去住。结果这个晚上，这个匪徒呢，就是这些城里的恶人知道有这个外人来了啊，你是一个这个利未人，他们看中的是这个男子，所以他们就要求他什么这个到那个老人的家里，要把这个利未人要叫他把利未人交出来，要与他交合，这是同性恋的行为哈。那我们这个这张地图是可以看到这个利未人住在理法莲山地，所以经过一段旅程到伯利恒去把这个妾找回来，回途的时候经过基比亚哈，耶路撒冷是就是耶布斯是外邦人的城。在我们在这个地理上稍微有一点概念，所以我们就看到在这一段的记叙里面，是不是觉得很熟悉啊？好像是那个创世纪十九章里面讲到这个这个罗德所在的这个那个索多玛城哈，也是城里面有很多那种同性恋的人，他们的就是说这个非常的肉体情欲很败坏哈，贪得无厌，总是要找新鲜的对象啊，所以在这里有一个对照表，我们可以看到基本上这两个城市都是真的是罪恶滔天哈，这个风气很坏。然而不同的是在这个创世纪里面，这个天使去那个索多玛的时候，那罗德接待他，然后最后天使来让他们一家都得救，这个坏人受惩了哈。但是在这里面我们今天所看的四世纪的第十九章却是情况很凄惨哈。那他们我们看到这位这个屋主还有这位客人旅客利未人他们的反应是什么？他们对付这个匪徒这个无理的要求的时候，他们就是说愿意，这个屋主愿意把他自己的女儿交给他们，来满足他们的这种这种性欲。这个利未人呢，就是把他的妾给推出去了啊。我们不是很清楚那个女儿是不是有，但是显然最后受害的就是说中夜被凌辱的是利未人的妾啊。最后他这个快将近天亮的时候回来的时候，就已经奄奄一息，就倒在门口啊，就扑倒在这个门口。我不知道大家会觉得说，如果是我们如果是遇到利未人这个情形，我们是不是应该有更好的做法？好，大家可以放在心里想一想。就是这位利未人的做法其实是很不可取的。我们看到基比亚的败坏，其实就跟索多玛和摩拉差不多一样的败坏。这个神是会也在圣经上借着先知书也一直的在指责这个基比亚的这些恶行，这些道德的败坏，所以说神是会纪念他们的罪孽，谁要追讨他们的罪恶啊？所以我们看见到第二十章，神也允许这个以色列其他十一个支派来攻打便雅悯。我们看到大家想到这位利未人，我不知道就是觉得他的做法是怎样？我们对他这个人，大家有什么评价？第一个，他已经在这个婚姻上这个是说违背了神的命令啊，他的妻子这个妾也不怎么样，都是在道德上得罪神，得罪人得罪神哈。然后这个遇到这个危机的时候，他的反应是那位屋主哈，他们显然就是当时的社会文化并不尊重女性，好像女性的生命他们并不是很把她当一个人来看，好像就是一个财产吧，一个物件，好像想就是有时候说化财消灾，就是把这个妾推出去，就想化解他自己的问题哈。那所以说我们在这里 可以看一看，这是一个非常非常邪恶的一个悲剧哈。那么基比亚城的这些匪徒的行为当然是非常的罪恶滔天，但是我们也可以思想到这个时代的败坏，这位主人哈，还有利未人，他们的行为其实也是一样的反映他们这个道德的败坏。利未人好像虽然外表上看来还要守安息日啊，就是守一些这些律法仪文，但是他的内心其实并没有真正的敬畏神，真正的敬畏神就不会有这些行为哈。所以呀，我们可这在这里真的是让我们我想我们读这些圣经的时候啊，并不是说只是好像在看戏哈，我们也要联想到自己，我们的确是看见，当我们看见这些圣经人物所犯的罪，我们也要回想一下自己是不是也有类似的情形，我们也有的时候也可能会像这个利未人一样，我们会遵守一些信仰中的一些仪文，但是我们的内心是不是真的有照神的话去做？其实守安息日，神让我们守安息日，让我们不要做工，就是要除去这些分散我们注意力，让我们能够专心在安息在神的话语里面，跟神有一个亲密的关系。但是我们常常有的时候就是并不是能够真正的做到哈，这一点我是觉得也还是很惭愧的。然后我们看到这位利未人在这个发现他的妾已经被残忍的虐待的杀害以后，就是说他把这位妾的尸体啊就是切成了12块。其实我在想，这位利未人如果是在19世纪的 Yellow Journal 的整个时代，他就是典型的一个很色山 sensational 的一种做法就是色山心啊，他就是要，他当然是气愤，但是就是说要报复，对不对？所以他要发动其他这个所有的以色列支派来抵抗对抗这个这个基比亚这边的人哈。所以他我同时也想到说，这个利未人他们的工作是献祭啊，要常常把牛啊羊啊切成几块，这是不晓得为什么他大概就是想到了这个方法，好像是非常 sensational， 是不是一个最好的做法呢？我想大家也可以放在心里思想。所以第20章我们看到这个利未人，我们也许把圣经打开来看一下，这位利未人他把这个妾的尸体送到12个支派，然后把所有的以色列人的号召在这个米斯巴，然后他们就因为他们义愤填膺啊，觉得这件事情太残忍、太污秽、太败坏，他们就要觉得应该要惩罚这些罪犯。但是我们可以看一看，他们一下就聚集了40万大军哈。其实我们就想到，这是相当多的人数啊。在出埃及记的时候，这个整个以色列12个支派是多少？60万左右的男丁哈。两次数点都是60万左右，这里就聚集了40万哈。然后我们看到这位这个利未人他说的一些话，我们也很值得注意一下哈。他这个在第4节，这个利未人说，他说我和我的妾到便雅悯的基比亚的住宿，基比亚人夜间起来围住我房子，想要杀我。其实这个不是完全的实情哈，又将我的妾强奸致死，这个是实情。然后这个他说是非常，就是说非常耸动哈，对不对？然后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个以色列人聚集以后，他们在要围攻这个基比亚的城的时候，他们还知道要去求问神，然后说去伯特利，就是 House of God。其实我们知道，在这个建殿以前，就是士师这个约书亚的时代哈，一直到士师时代，这个神的约柜是在示罗哈，示罗跟伯特利。也伯特利离示罗也很近，常常在两个，有时候在这两个之间搬动哈。那所以这时候大概在伯特利哈，基本上是我们刚刚前面有地图，大家看到这是示罗跟伯特利很近啊，就是神的会幕所在，然后祭司也在那里，他们就去求问神。他们先问的是什么？ 就是他们重点在打仗，对不对？他们觉得他们的目这个是很有道理，对不对？很有啊，好像是为义而战哈，是这个圣战。这个那他们问说谁应该先去征战？那神也回答他们了，也就是说犹大哈，这个先上去哈。犹大也是很大的一个支派，是一个领导的地位。好，但是他们第一仗却是打。败了哈，那他们有四十万人，便雅悯人是26,700人哈，有700个是特别是左撇子的那个弓弦，是很会打那种弹弓的，结果他们然后那他们就回到打败仗了，就是被杀了很多22,000回去哭嚎，然后第二这个又再去求问神，这一次他们好像有点进入状况，他们说我们是跟我们的兄弟便雅悯打仗可不可以，他们想到了便雅悯也是他们的兄弟啊，但是他们实在是不能够认同他们的罪行，所以还是要去攻打，那神也是允许他们去攻打的，但是第二仗又打败了哈，这个你看这个两次败仗，他们已经损失了这个十分之一哈，对不对？四万人，他们40万大军，四万人被杀。那所以到第三这个第二次败仗以后，看起来好像他们真的是悔改了哈，他们就其实也不知道是不是真的悔改，但是他们的确是痛哭，除了痛哭以外，他们又进食，这是刻苦己心，好，所以有悔改的迹象。但是我们不知道他们是看到多少，还是看到自己的罪呢，还是更多看到便雅悯人的罪。然后他们又重点是在这里，他们又为耶和华这个献上燔祭和平安祭。也许神让他们打败仗，我们不知道，也许神一定有他的用意，让他们想到他们来到神面前是需要献祭的啊！今天我们来到神面前，我们是借着主耶稣他的救赎的祭哈，借他的救恩，我们可以来到神的面前。所以终于第三次，然后他们也用了他们的方法，有点像他们在约书亚记打爱城的时候，就是用了一点计谋哈，就是不是正面的冲突，而是说先用让这个先装打败，然后再回来这个就是出奇制胜来人。那所以这里我们就不去讲这个打仗的细节，然后但是11个支派是多数，他们就把便雅悯人几乎都全部消灭，最后他们只有600个人哈，就是600个勇士逃到一个磐石地哈，就是躲起来哈，在这里。他们到一个临门磐石的地方哈，那个地方就是那个岩石的地形很像那个那个什么pomegranate 叫什么pomegranate 那种果子，那一粒一粒的在那边。好，那所以我们在这里要来看一看，我们看到以色列人打仗有求问神，但是他们仍然是吃败仗。好，其实这些东西都是长胜，这个战争有时候是我们得胜，或者是神把我们交在敌人的手里，都是在主权在乎神，但是神又有他的美意。好，我们他们是我自己看来是觉得他们是有一点行意过分，好，就是说这个战争的原因好像也是不清不楚，不是很完全遵照实情，而且说这个便雅悯也是他们12个支派的弟兄，好，马太福音第18章又告诉我们，跟弟兄之间这个有摩擦有得罪，我们应该怎么样解决哈，这个摩西五经里面也告诉我们，打仗的时候不是说贸然就打的啊，尽量先用和平的话来说，就像耶夫他当初这位士师，他打仗他也是先用好话说，讲不通的时候才真正的来打仗。然后我们有看到说这个以色列这些11个支派，他们几乎把便雅悯族都消灭了，所以他们的做法就很像在打那个所谓的义战，好，就是说就是都是赶尽杀绝这样子，这个非常的残忍哈，是不是有一点行义过分了呢？好，所以这些都是很多值得我们思考的哈， 他们显然是对于这些基比亚的匪徒的罪行是感到非常的愤怒，但是愤怒，这个雅各书告诉我们，人的怒气并不能够成就神的义，我们应该要把这个神的话语都是全部的融会贯通的来读，知道要怎样处理纠纷哈，而且就是说这个罪是不能够容忍，但是我们要怎样引导罪人悔改，好，这个是更重要的事情。用这样赶尽杀绝的方法，显然也不是得人得神喜悦的哈。那我们再来看一看，为什么这个仗会打起来？其实他们一开始就是要便雅悯的人把这些基比亚的犯罪的人交出来，但是他们不愿意。他们就是为什么原因呢？这个便雅悯人居然敢这个单挑其他十一个支派呢？他们的心态也是很这个一匪所思啊，值得我们思考一下，是不是？哎呀，是不是有的时候我们是不是会很容易袒护自己的人，太过于袒护？我就想到最近，就是上个礼拜二，不是这个底特律北边有一个学校枪在这个郊区的一个枪击事件发生嘛？这个父母就是很袒护他们的儿子啊，就是现在当然很多实情还需要调查，但是我们从现在知道的一些，就是感觉到说这样子是很不智的，你。袒护自己的人哈，就是说这种溺爱其实是没有道理的呀，所以我们想到这个圣经告诉我们，常常我们为什么很顽梗，不愿意听别人的劝告，不愿意认罪悔改，就是我们自己的那个骄傲，维护自己的骄傲，这个骄傲就是在跌倒以前，在这些，我们也可以在这个以色列十一个支派跟便雅悯的这个作战，这个事件上我们可以学到一些功课，可以从便雅悯这方面，也可以从以色列十一个支派，其实他们做的都不好，都是有欠缺哈，因为都远离了神的话，不知道没有按照神的真理来做。Yeah, 所以第21章我们就看到这个仗打完了，这个便雅悯人剩下的人数稀少，就几乎灭种，他们又想到了这个12个支派缺了一个支派，这个是不是他们所想，加上的人常常贸然行事啊，没有想到这个结果，因为神与他们立约是与以色列十二个支派立约的啊，这个时候他们就懊悔了。我们在这里看到以色列的十一个支派，当他们聚集在打仗以前聚集在这个米斯巴的时候，他们也很贸然的又发誓了，他们发了两个誓，一个是说他们自己的女儿不会嫁给便雅悯这个族，然后又说谁没有来参与这场战争的啊，他们也要灭绝他们。这个让我们又想起来前面我们所看到那个士师耶夫，他也是率然发誓起誓，就是因为对神认识不清啊，就是说他回家谁来迎接他，他就把他献给神啊，做燔祭。结果是他的女儿，是非常大的一个悲剧。在这里我们也看到以色列人我们是人就常常会犯同样的错误，就是也是犯了这个贸然发誓。所以那怎么弥补呢？他们又想起便雅悯是他们的弟兄，不愿意看到他们灭绝，所以就用人的方法哈来弥补。他们就真的是，他们就发现，哎，有一族这个在基列地，就是马拿西族的哈，半个支派，河东马拿西半个支派里面的有一个城的人没有来参加这个，所以他们就把他们灭绝了。那并不是一个很大的，就是最后只剩下了400个处女，所以他们把这400个女孩子抓过来要给这个便雅悯的600个勇士给他们做妻子，免得他们灭绝哈。但是还是不够啊，他们又想到在这个耶和华的节期的时候啊，示罗附近的女子会去跳舞庆祝这个节期，那他们就叫便雅悯的这些兵士们在那边埋伏，然后抢夺女子哈，回家这个，因为这样子就不算是他们的这个示罗附近的这些以色列人把他们的女子交给这个嫁给便雅悯人，因为他们是用抢夺的。 我就想到说人呢、啊、真的是很会钻漏洞，就是从现实生活上来看，就是在报税的时候啊，常常都是有各种方法来逃税啊，少交点税。我的儿子他有一个犹太的正统犹太，就是 Orthodox Jew 他们 的同学，他们就是也是守很多人的遗传的规矩，守安息日的时候很多工都不能做啊，包括不能按电梯。那他们就是绕过来这个方法，他们住的大楼里面，就是到安息日那一天的时候，每一层楼都先预设好，每一楼梯就是每一层都会停，所以你就不必按你去几楼了，这样子。这实在是人的方法啊，就反映出我们人心的狡诈啊。其实而且就是其实仔细想一想，去花很多心思守这些虚文啊，这个外表的这些遗文，人的遗传，其实内心是远离神，都脱离了原来安息日的那个实质，是很可悲的一件事情。还有他们是为了守安息日，很多事情这些正统犹太人自己不能做，他们怎么样，他就叫别人做，就是非犹太人去做，他们的佣人啊，他们雇的人这样子去做。所以人真的是人心狡诈哈。所以在这里我们就是看到这一章在这个这些事情的结束，最后21章的结尾，也就是真的是一语道破的一个总结，就是说那时候以色列没有王，个人都任意而行啊。我们在这里想的就是刚刚谈到这些，他们又为便雅悯人找的留存的这些士兵男丁找妻子，他们的这个方法跟基比亚的匪徒有没有不同呢？当然好像基比亚的匪徒比较残忍，对不对？我们一定这个觉得这个罪无可忍，但是他们这是一个狡诈的就找 loophole 的方法，其实在神看来都是诡诈，都是罪，对不对啊？这些里面他们都没有请问神啊，没有去求问神该怎么办啊，这也是很可惜，就是当时的人真的是人心远离神啊。所以最后的结论就是在21章25节，在四世纪里面我们讲过，已经提到过四次啊，17章第六节，18章还有19章第一节，还21章就是那时以色列中没有王，个人任意而行，真正的王应该是神，但是我们不顺从神的时候，我们常常服侍的就是自己的这个私欲，就会带来各样的悲剧啊，这个罪的后果是很 bitter 的。我们就是从17、18章看到人离开神，然后19章看到马上就是什么道德的堕落败坏，所以家庭的解体，家庭的败坏，然后从家庭的败坏就会带来社会风气啊，社会的败坏，政治上也是败坏，没有一些正确的决策解决方法啊，这就是一个罪的扩散，非常可怕。所以说我们得到激励的是在彼得前书第一章13节里面说，我们可以作为一个背诵的经文存放在心里啊。所以要约束你们的心，谨慎自守，专心盼望耶稣基督显现的时候所带给你们的恩。我们真的是人的过犯很多，但是主恩更多，主的恩典大过我们的过犯。好，所以我们今天这个四世纪就分享到这里啊。不知道大家有没有问题，还是那我们很快的来这个我们来听一听这个这个康乃昌牧师他在这一段经文的讲解，他已经的这段讲